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使徒行传》第九章，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当在一方面的扩展的当中，有时候会面临许多的挑战，许多的问题。特别前几个礼拜，当我们谈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发展到一个地步，后来斯蒂凡殉道，从斯蒂凡殉道之后，教会开始扩张。第八章提到教会到了撒玛利亚，也到了犹太全地。第九章我们看见扫罗的信主。所以从这整个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有时候神容许患难，神容许逼迫，神容许困难，甚至神容许挫折临到教会。可是往往这当中有神的美意，只是从人的角度，没有人喜欢患难，没有人喜欢逼迫，没有人喜欢逃难。我就想起差不多50年前的时候，1949年，当中国发生内战，许多的难民从中国大陆到了台湾，所以1949年到1950年代初期的时候，台湾整个的社会是乱哄哄的。可是很奇妙的，也就在这个时间当中，是台湾教会有史以来福音最兴旺的时候。到今天，很多在台湾的教会的领袖们，常常想起从1950年到1965年这15年的被称为黄金时代。因为在1950年的时候，全台湾的信徒大概不到5万人，1965年的时候，台湾的信徒大概有20万人，当然今天台湾的信徒大概有40万，好像增加了一倍，可是人口增加了不止一倍。所以台湾基督徒在全人口的比例最高的时候是1965年的时候。那么1950年就是因为政治的动乱，很多的难民到了台湾，当然在中国国内的信徒很多人四散，教会受到逼迫。可是相反的，却是台湾的这个地方整个的教会整个的信徒开始大量的增加。在过去可以说1949、50年之前，在日本统治的时期等等，台湾有基督徒，不过人数相当少，相当相当少。不管是在讲闽南话的台湾人当中，或者在其他的人当中，是到了1950年之后，因为这个政治的动乱，因为有很多的信徒从中国大陆到了台湾，然后这福音开始广传的时候，一方面在讲所谓讲国语的所谓的外省人，从大陆来的人当中，但是福音也在讲闽南话的台湾人当中开始扩展，甚至到了客家人当中，甚至在讲山地化的原住民当中。今天台湾整个教会基督徒比例大概2%，但有趣的是，你去分析的话，讲国语的人当中5%是基督徒，讲台湾话的闽南人台湾人当中1%是基督徒，讲客家话的0.1%是基督徒，可是山地原住民30%是基督徒。所以整个信徒的比例是非常不一样，这有各种各种的原因。但是当时台湾教会的发展的确最主要的是来自于从中国大陆的信徒因为逃难的缘故逃到了台湾，当然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牧师、很多的传道人也被迫离开中国大陆，然后很多到了台湾去了，很多包括中国内地会的很多各国的外国差会的宣教士，因为1950年政治的动乱，这个中共政权不容许他们住在中国了，他们被迫离开，有些人回国，有些人到香港，有些到东南亚，不过绝大部分到了台湾，然后再开始台湾开始传福音。那不仅仅在讲国语的人当中，讲台语的人当中，在讲客家话的人当中，甚至在山地原住民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事后看起来会感谢神，说神容许一些事情的发生，但是当时恐怕没有人喜欢这样的情形，没有人能够看得见神的手，神奇妙的手在安排这一切的事情。所以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受了逼迫，以至于门徒四散的时候，门徒心中的想法 不见得是，哦，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终于我们可以离开耶路撒冷了。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多好呢。尤其如果去过圣城的话，可能有些人想说我一辈子住在那里多好呢。当然今天的圣城跟那个时候的圣城又不一样，而且你不是犹太人。所以当那个时候门徒四散的时候，事实上神的工作，神的教会仍然在继续的扩展，而且更加的扩展。但是整个的过程，使徒行传帮助我们看见这个扩展的过程，一方面有神的手在引导，可是你也会发现在人的角度来说也有许多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今天在我们自己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信徒当中也同样会发生，特别是一个文化跟种族上的问题，文化跟种族上的问题。犹太人是非常严谨的，非常保守，所以当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因为政治宗教的逼迫动乱，所以他们逼迫离开的时候，可是福音的广传不是一下子从犹太人就到了全世界各地向所有的人的，它是一步一步的，每小小的一步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可是每一个小的突破带来一个更大的突破。所以第八章你看见福音透过这位执事或者这一位教会的领袖之一腓力，从腓力传到了撒玛利亚。那么撒玛利亚至少有一半的犹太人的血统，有一些犹太人的宗教的习惯，那么不完全跟犹太人相反，他不算是外邦人，但又不全部等于犹太人。那么这次我们去圣地的时候，很幸运的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全世界只剩几百个人，其中一半的人住在一个村庄里，我们就去了那个村庄。当然我去以前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那儿，上到那个山顶一看，我看他戴了帽子，因为我看过很多的书，看过很多的照片，没看过人。我一看戴他的帽子，我就说，哦，这是撒玛利亚人。全世界撒玛利亚人有一半住在一个村子里，我们就到了那个村子，到那个山上去了。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关系是很暧昧的，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尤其在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对他们的态度也是一种很暧昧的，说他们是完全跟犹太人不同又不完全是，说能够完全接纳那又不是。所以当福音从犹太人传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是需要一个突破，那么腓力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当这样一个突破的时候，教会还是不太放心，派了彼得和约翰去探望他们。也在那个时候，圣灵透过彼得的按手，圣灵降下来。这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证明他们跟犹太人是一样，在神看来都是一样。如果是腓力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受了圣灵，恐怕耶路撒冷教会未必同意，未必相信，因为腓力到底不是彼得。可当彼得按手圣灵降下来的话呢，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所有教会的领袖，没有一个人会反对，没有人会抗议，没有人会不相信，因为是彼得和约翰亲自在场。所以这个突破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然后腓力又向另外一个人传福音，是一个从我们圣经上翻译叫做埃迪阿伯，今天的说法叫做伊索比亚的一个非常可能是犹太人的一个太监，一个大官，向他传福音。这个人是犹太人，但是住在伊索比亚外邦的城市，在外邦的国家做大官。就这个人血统上绝对是犹太人，文化上很可能相当的犹太人，因为他回到这个圣地去朝圣，回来路上还在读圣经，所以文化上、宗教上、血统上都是犹太人没有错。可他不住在犹大，他是在外邦，而且做外国人的官的，所以又不是100%的所谓的犹太人。腓力向他传福音，他信了主，然后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了，不在犹大。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突破，有一个福音的使者去到伊索比亚。今天伊索比亚有他们的教会，跟这一位伊索比亚太监有没有关系呢？
至少在他们教会的传统来说，他们的教会跟这个人是有关系的。他们认为血统上他们可能是所罗门王的后裔，宗教上这是以索比亚这个太监把基督教的信仰带过去，所以他们有以索比亚的教会，他们号称他们教会也有2000年的历史。又是另外一个突破。到第九章，当扫罗信主的故事提到的时候，一方面神拣选了一个人，像扫罗这样一个人，有希腊的文化、犹太的文化、双元文化的人，预备这样一个人将来成为像外邦人，完完全全文化上、种族上是一个跟犹太人没有关系的外邦人传福音的使者，预备了他。可是当提到扫罗的时候，也提醒了我们，当时扫罗去哪里呢？去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他说在那边有很多的信徒，扫罗本来是要去那边抓基督徒的。那么大马士革不在巴勒斯坦，大马士革不属于犹太人的地方，大马士革不是犹太人的城市，它是一个外邦人地方的外邦人的城，有犹太人没有错，可是那边已经有信徒了。所以很明显的就暗示福音已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已经进入外邦，虽然在边缘上，因为大马士革跟巴勒斯坦只是几十公里之远，不是太远，但是那边已经有信徒。他没有提到说教会，但是有信徒在一起就算是某一种像教会一样，就福音已经传到了大马士革。所以这个里面可以给我们看见的，那么今天所看的经文以及下礼拜所要看的经文，就看见福音又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拓展出去，这一次是透过彼得。那么因此今天所看的经文是看到彼得怎么样把福音传到哪里呢？基本上是犹太全地。腓力让我们看见福音怎么传到到那个撒玛利亚啊，已经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然后但是他后来到的地方也有在犹太全地，也有到撒玛利亚。那么今天所看的经文，所无论是提到吕大，无论是提到约帕，这两个地方都属于在当时耶稣时代犹大省的话呢，吕大和约帕都属于犹大省，不属于撒玛利亚。可到下个礼拜，当我们谈到该撒利亚的时候，该撒利亚就属于撒玛利亚省了，是另外一个省，因此有另外一个人在那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福音怎么样透过彼得，也慢慢的从犹大的这些沿海的地区，然后扩展到这个撒玛利亚的该撒利亚，然后慢慢慢慢带出去。所以因此真正把福音从犹太人带给一个完完全全的外邦人当中的第一个，不是保罗，虽然保罗是称为外邦人的使徒，第一个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是彼得。就这边就在预备这件事情，彼得怎么会成为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人呢？因为他先在犹太的这个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这边所住的人固然有犹太人，但是也有很多外邦人，包括今天主要两个地方，一个是吕大，一个是约帕，这两个地方都是有外邦人和犹太人混居的这种城市，跟耶路撒冷不一样。耶路撒冷你可以说95%、99%的人都是犹太人，这个城里面住的人。约帕这个海港可能住的人外邦人是多过犹太人的，吕大也是一个大城，这个城里面可能犹太人外邦人一半一半。该撒利亚90%以上是外邦人的城，犹太人非常少，所以每个城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彼得从耶路撒冷出来到了犹大全地传福音的时候，他去到一个有外邦人所在的城市吕大和约珀的时候，对彼得来讲也是一个突破。那你说腓力都已经去了撒玛利亚，腓力本身是有希腊文化的背景，我们不知道他出生于何地，我们不知道他长大在什么地方，但既然他是一个讲希腊文的信徒，可见他不是完完全全土生土长的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信徒，所以文化上来讲他可以接受撒玛利亚或者是罗马文化或者希腊文化的城市。彼得呢，出生于加利利的渔村，他是100%的犹太人，你可以说非常的朴实， 用普通话来讲，他也是很土的犹太人，土土土的犹太人。他对希腊文化没有什么接触的，对外邦人恐怕先天的他会有一点点障碍的。可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三十二节说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他成为福音的使者，他作为一个使徒奉圣灵的差遣，他必须到各地方传福音。无论你喜欢无论你不喜欢，你觉得舒服你觉得不舒服，你觉得习惯或不习惯，为了福音的缘故你就是得去，彼得就去了。但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预备他，一直到最后高潮在下个礼拜，他见到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罗马的军官的时候，他被承担这个责任，向第一个外邦人传福音，然后带领他和他全家人信主。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经文第九章三十二节到四十三节，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在这个地方我们先看一下第三十一节，因为那是上次圣经的最后一节，也事实上是这一段的一个背景。三十一节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当彼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经上说不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有了，犹太这个省、加利利省、撒玛利亚省各地方的教会都已经建立了。这是第一次提到加利利，提到撒玛利亚，提到犹太各地。那么一方面提到说有教会的建立，又提到彼得出去探望各个教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这边提到说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了，凡事敬畏主，还有蒙圣灵的安慰，你看都是很好的哈。教会得平安，教会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然后人数增多，所有好消息都在这里。可是马上接下来看见彼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看见什么？吕大有一个人叫做以尼亚，他患了瘫痪的病，而且有八年之久。接下来去看到到约帕，有一个女的信徒，而且是很有这个好见证的一个信徒，叫做多加，又叫做大比大，死了。这代表什么呢？教会得平安，蒙祝福，有一切圣灵的同在，有圣灵一切的恩典的时候，仍然有人生病，仍然有人死了。你在我们想象中，平安顺利稳妥蒙神的祝福的意思，就是教会大大小小都很平安。中国说法更好，不但是大小要平安，六畜平安，家里的鸡也平安，猪也平安，牛也平安，羊也平安。好，这叫做平安啊！所以呢，没有人生病，不会有人死的。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教会得平安，教会有圣灵的安慰，各方面的好的地方。但是同时看见有人生病，但是也有人死了。那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三十二节，他到了居住到吕大的圣徒那里。吕大这个地方呢，今天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但在耶稣的时代，初期教会时代是一个蛮重要的城市，因为它在这一条高速公路上，那条叫做沿海公路。沿海公路上，那同时它是在一个最著名的海港，叫做约帕，从约帕到耶路撒冷另外一条东西横贯公路上。所以在东西横贯公路以及南北的沿海公路上交叉点，那个地方叫吕大。约帕今天就叫做特拉维夫，如果你不知道约帕在哪里的话呢，特拉维夫没有人不知道，因为曾经是以色列的首都，现在还算是以色列的首都，虽然官方不认为它是首都了，以色列官方是把耶路撒冷当作首都，不过全世界只有两个大使馆在耶路撒冷，其他的大使馆都在特拉维夫，大家都不肯搬，不敢搬，不想搬，所以真正搬去只有两个国家。所以特拉维夫的南边有一个港，就叫做约帕，这是当时在地中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也是在巴勒斯坦唯一的天然港口，唯一的天然港口。所以这个港口有几千年的历史。那么当然在今天以色列有更多的港口，在耶稣的时代还有一个更有名的港，叫做该撒利亚，但该撒利亚是一个人工港， 完全是人工做出来的。原因是当时耶稣出生的时候，大希律王，那时候的犹太人不喜欢大希律，所以住在约帕的犹太人反对大希律。大希律一怒之下，就是我不用约帕港，我就造一个港，他就造了一个该撒利亚。所以约帕他故意要把约帕的这个重要性把它降低，所以盖了另外一个港。可是在约帕这个地方有几千年的时间就已经在用这个港，所以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彼得到了这两个地方，一个是约帕，一个是吕大。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属于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混杂住在一起的地区。那么彼得主要就是要到各个教会去探望各教会，所以使徒一方面是一个这个字的意思，原来就是神的使者的意思。但是使徒的职分跟教会领袖的职分的不同，就是使徒比较是负责一个地区的，比较不是负责一个教会的，所以因此使徒常常要巡回各地。所以因此固然彼得是在耶稣门徒当中好像做领袖的，但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真正的负责人，真正的主要的领导不是彼得。如果你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你就知道耶路撒冷教会的真正的领袖是谁呢？雅各。但这个雅各不是耶稣十二门徒当中的雅各，那个雅各后来就殉道了，在十二章就殉道了。这个雅各是谁呢？另外一个雅各是耶稣的亲兄弟雅各，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负责人领袖。那彼得呢？彼得就是巡回各地的，因此他到各地方去探望。那么这边所提到的是他在犹太省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之外，在犹太省，所以他去了吕大，去了约帕，后来他又去了该撒利亚。这是在第十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到了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属于撒玛利亚省。然后他说那边有一个人叫做以尼亚，患了瘫痪的病。那么可见那个地方已经有信徒了。信徒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教会开始有的呢？我们不太清楚。那边的信徒有可能在五旬节那时候有信徒信主以后，就可能有来自于犹太省的，就可能来自吕大，对，可能福音那个时候已经到了犹太省，也有可能在第八章门徒四散的时候去到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但总而言之，福音已经到这里。有一个信徒叫以尼亚，得了瘫痪的病，然后34节，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他的病就好了。这个神迹使我们想起在路加福音第五章17节到26节，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有一些人带了一个瘫痪来见耶稣，人太多进不来，他就把耶稣在讲道的一个房子的屋顶给拆了，挖了一个洞，于是就把那个瘫痪的人就从上面这样坠下来，就到耶稣面前，坐直升机下来，因为会场进不去，他从这样下来，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叫他起来，拿起褥子走吧，那人就好了。这个神迹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么《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写的，所以路加在这里提到的彼得所行的神迹，其实跟耶稣所行的神迹是非常类似的。如果你注意看以后提到保罗的时候，《使徒行传》14章，保罗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使一个瘫痪的人好了。当然，在后面我们今天所谈的经文当中提到多加，这个女信徒多加后来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保罗也做过另外一件事情类似的，因此路加在记载这个的时候，有意的提醒我们，这一些使徒是神特别拣选差派的信差使者，所以这些人能够行耶稣所行过的神迹是很自然的，也是等于是证明这些人是神所差来的。所以彼得做了一件事情，不过你注意看34节，彼得对这个瘫痪的人所说的话，跟路加福音第五章17节到26节耶稣对那个瘫痪的人说的话的话，你去比较一下，你就发现有一点点微妙的差异。这个差异在哪里？耶稣叫这个瘫痪人起来的时候，他说的很简单，起来走吧，那人就起来走了就好了。彼得呢？ 彼得在说起来走吧之前说了一句话，耶稣基督医好你了。彼得没有自己说起来，他没有用自己的权柄，没有用自己的能力叫他起来，他是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走吧。就这句话是耶稣在医治人是从来没有说的，但彼得说了，因为他要明确的让弟兄姊妹，让所有人知道他的能力不来自于他自己，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你记得在美门口彼得行过另外一个神迹，也是一个瘫痪，彼得怎么说的？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他也是用耶稣基督的名叫那个人起来行走。可是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耶稣不需要多说什么，他的话直接带着权柄，就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以尼亚好了，35节说凡住在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了主。那么吕大是那个城市，撒伦是哪里呢？我们波士顿南边也有个撒伦 Sharon， 是同一个名字哈。这个 Sharon 是什么呢？是一个平原，叫做撒伦的平原。有些人唱诗歌都常常唱到一首诗歌提到撒伦的玫瑰花 Sharon。 撒伦是一个平原，是在巴勒斯坦靠西南边的一个平原，沿海的平原，大概就从吕大开始往西北到了海边约帕，再往北沿着海边一直上去，一直到哪里呢？经过盖萨利亚，甚至一直到最北边加密山的山路。加密山的山路之下有一个很有名今天的城市，就叫做海法，海法港。那个地方都属于撒伦的平原，所以从北从海法，地中海边的海法，往南经过盖萨利亚，再往南到今天的特拉维夫，就是约帕，再往东南一点点，这个平原叫做撒伦。因此这一个在吕大的信徒他被医治以后，整个事情传开了，不但是吕大，甚至整个撒伦的人都听到了，很多人信了主。也因为这个缘故，约帕是属于撒伦的平原的一部分，所以紧接着36节就提到在约帕有一个女的信徒叫大比大，翻译希腊语话就叫做多加，她死了。那边的信徒听说彼得在吕大，而且他在吕大行了一个神迹，所以立刻派使者请彼得来，因为这边有一个信徒死了。所以在约帕这个女的信徒叫大比大，又叫做多加，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亚兰文，这两个字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羚羊，羚羊。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我们不知道，不过基本上这是他的一个名字。所以在今天教会有些人叫做用取的名字叫多加。中国人如果取名叫多加，也许他想多生几个儿子。有些名字叫，有些生女儿以后就取个名字叫做招弟，他招弟弟。不过我没有听说有人名字叫做招女的，好像大家都不喜欢女儿的样子，生的女儿叫招弟。或者是我妹妹有一个女儿，她的绰号不是真的名字，叫做多多，太多了。多加这个意思是羚羊的意思。那么从整个圣经看起来，这一位女信徒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很会关怀别人，特别是关怀什么呢？寡妇。所以当她死的时候，彼得去看他们的时候，39节提到那些众寡妇，有很多的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在那边哭，然后拿多加为他们做的衣服，为他们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告诉彼得。所以可见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姐妹。然后彼得死多加复活的事情，很明显的你会看见又是好像在重演耶稣所行过的神迹。那么耶稣同样在路加福音、在马可福音都有记载的是，路加福音第8章也是等于马可福音的第5章都有提到一个神迹。耶稣曾经使一个人叫做埃鲁，埃鲁的女儿死了，然后耶稣到他家里去，然后耶稣使那个女孩子复活了。所以很明显的也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我刚所说的，为了证明彼得是神的使者， 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他也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了这些神迹。那么更明显的这种相似之处，在彼得让多加复活的时候，他对他所说的话。那么同时你会注意看，第四十节，彼得叫那些人在房间里面，很多人在哭，彼得叫他们通通出去，然后彼得跪下来祷告，然后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然后那个大比大或者多加就睁开眼睛看见彼得，就坐起来了。这个过程你会注意到，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或者是马可福音，相似的记载，耶稣医治好埃鲁的女儿的时候，过程是非常相似的。耶稣去的那个埃鲁的女儿家里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人在哭，因为那女孩子死了，亲戚朋友哭成一团。耶稣做了什么事？耶稣叫所有的人都出去，所有的人都出去，只留下谁呢？埃鲁的父母以及耶稣的门徒。而圣经上如果你注意看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就注意到当时耶稣的门徒有几个人在，彼得是其中一个。所以埃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彼得在场，而且在房间里。那么那个时候耶稣对那个女孩子说什么话呢？如果你去翻译到马可福音第五章的话，他就告诉我们耶稣说了一句话，因为那句话后来彼得在这个地方说了非常非常相似的一句话。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四十一节，耶稣说什么？耶稣拉着孩子的手对这个孩子说：“大力大孤米，大力大孤米，翻出来。”因为大力大孤米这是一个亚兰文，或者说当年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话呢，他说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所以大力大是什么？小女孩，大力大孤米起来。所以他耶稣说什么呢？小女孩起来，那女孩子起来就好了，就活了。那你记得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怎么说呢？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第四十节，彼得跪下来祷告，然后转身对这一位女信徒说什么？大比大起来。如果用亚兰文念的话，就是大比大孤米，只差一个字母。为什么差一个字母呢？因为这个女的信徒叫做大比大。那么如果是小女孩或者是闺女，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力大，只差一个字母，在原文在希腊文都只差一个字母，所以非常相似。因此很多人说，我相信也是有道理，彼得碰到这个情况，因为这个不是他预料到的。你知道当他要行神迹的时候，不是他老早有个计划，或者今天我宣布某年某月某日晚上几点钟我来一个神医布道会这种之类的，他从来没有预备的。人家请他他就去，有什么问题摆在他面前，他就得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他就做了。但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他就想起当年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及当年耶稣所说的话，所以他很自然的靠着神的恩典，他就说：“大比大起来。”翻译成起来，但是用亚兰文就是 “gumi”， 就是起来。所以他所说的话几乎跟耶稣所说的话是一样的。我相信路加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有意的让我们联想起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自己说过，他对他的门徒说：“以后你们也要行。”神把这个恩典，神把这个能力，神把这个权柄赐给了他的门徒。所以这一位多加或者说这一位大比大就复活了。然后四十二节，这件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再一次提到神迹行出来了，消息传出去了，很多人信了主。那么最后他说，后来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那么当然就成为一个伏笔，因为第十章提到哥尼流这位罗马军官要信主的时候，哥尼流住在该撒利亚，他也听说彼得住在约帕。为什么听说？就是因为这两个神迹消息传得很远，整个沙伦的平原包括该撒利亚都听到彼得的神迹，所以他们才知道彼得在约帕。 那么他在这边也不是住了一天两天，他都住了多日，很可能是几个月，甚至住了一年两年都不一定。可是住的地方那个人叫做削皮匠，当时做皮革业的，做皮革业的话有时候要用很多的化学品去染，或者去这个让这皮革可以柔软，或者是让皮革可以保存久一点，所以用各种的化学品。那么削皮匠的意思就是专门在处理皮革的，因为他用很多的化学品，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尤其犹太拉比的教导里面，他们有很多事情叫做洁净和不洁净的，希伯来文叫做 kosher， 食物吃的东西有 kosher 不 kosher 的，听台语好像可惜不可惜 ，kosher 不 kosher， 但是呢 ，kosher 的是好的，啊，不 kosher 的是不好的。那么行业也有 kosher 跟不 kosher， 就是洁净和不洁净的行业。圣经上是没有提到削皮匠这种行业好不好，因为在摩西的时代是没有这个行业的，后来犹太人拉比。但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认为削皮匠这个行业是不洁净的行业，所以呢，或者说犹太人他们不鼓励犹太人从事这个行业，当然更不鼓励犹太人到这样人的家里去，因为这个行业是不洁净的，你所碰的你所接触的东西很可能让你就不洁净了，宗教上不洁净了。彼得住在这个人的家里却住了多日，对彼得来说又是一个突破。你到了下个礼拜谈到哥尼流的时候，他虽然突破了不少，彼得还留下一些不能突破的，就是吃东西，他有些东西不能吃，不敢吃，不想吃，因为宗教上叫做不洁净的。但他已经蒙神的恩典和带领，慢慢有点突破，他住在这个人的家里住了多日。那么谈回来，这两段的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教训，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两段故事当中提到两个神迹，一个是病得医治，一个是死里复活。第二个，两段的经文最后都提到说，因为这个消息传出去了，35节说很多人归服了主，很多人信了主。那么42节提到说，因为多加从死里复活，于是很多人信了主。所以似乎信主跟神迹奇事有一个关联性。那么是不是一定要有神迹奇事才会有人信主呢？啊，这个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是有些人常常提到说，的确如果没有神迹奇事，你只是把圣经的真理讲了，把圣经解释了，然后讲很多基要的信仰，基要的真理，不会信的。换句话说，神必须露两手，一个 magic touch， 这样一碰啊信主了。或者有些人更厉害的是不会 touch， 据说有一个电视布道家，他最后他常常在很多聚会的最高潮的时候，外衣西装一脱下来，然后哗一挥，全排的人就砰倒了，然后呢然后就很多的人归服了主。这是今天的问题。那么当然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会，特别像葡萄园Vineyard， 还有别的人有提到所谓的 power evangelism， 就是全能布道这样一个观念。他们是认为说福音的信息要配合神迹奇事才能够有功效，才能够带人信主。那么他们最喜欢用的经文，其中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是他们最喜欢用的经文之一，不是只有这个，还有别的了。但这些经文他会说，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归服了主？因为以尼亚瘫痪好了。为什么很多人信了主？因为多加从死里复活，有神迹奇事啊。所以到底是不是如此呢？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我自己的教会在台湾我们叫做地方教会，但不是属于聚会所的地方教会。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叫吴勇长老，我们教会长老，原因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没有牧师的制度的，所以全时间传道人就叫长老，代职侍奉的也有长老，所以长老当中有全职和代职的，但是没有牧师的，所以我们叫他吴勇长老。那吴长老跟我的关系是说起来很特别，他是我的同乡，是我的长辈。那吴师母是我母亲的同学， 我不记得是什么同学，因为他有他的姐妹啊，吴师母的姐妹当中，有的是我妈妈的小学同学，有的是我妈妈的中学同学，有的是我妈妈的护士学校同学，也有是我妈妈的同事，所以我搞不清楚吴师母跟我妈妈是什么同学。反正 anyway 有这样的关系，同乡又是我母亲的很熟的朋友，那也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所以我自己受洗的时候是他为我施洗的，我结婚的时候他为我证婚的，5年前我按摩的时候他为我按摩的，所以吴长老跟我的关系有这样的关系。我就常常想起吴长老，我说50年前当台湾因为政治的动乱，很多难民到了台湾的时候，那各种的关系，所以在台湾讲普通话或讲国语的教会不多，大部分讲台湾话的。那么因此吴永长老他自己本身是厦门人，他可以讲闽南话，来讲得很好，他的家乡话闽南话，可他决定成立一个国语教会，所以他是第一个台湾少数几个国语教会的开始的。那么神在他身上有许多的恩典，他有很多神迹奇事在他的身上，他自己癌症，医生已经开刀决定说他活不了，帮他开刀的是个基督徒医生。那么他大概是反正腹部，医生根本也不知道那个癌症从哪里开始，反正腹部刀一开一看，所以呢本来预计要开6-7个小时的，不到1-2小时就出来了，一开医生一看没救了，所以胃也好肠也好大肠小肠反正全部都已经扩散了，那你要割哪里？那全部割掉了，肠啊胃啊全部割光了，腹腔都没有了，所以一看没得割啊，所以开完就缝起来，就立刻就出来，所以大家觉得哇手术这么顺利啊。所以开刀时间太短了，通常都不是好事，你出来没救了，他才30多岁，但神很奇妙的医治他的癌症，他好了，活到今天，今年刚好80岁。他不但有这个恩典，那么我记得前几次我也提过，在讲到五旬节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经历，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说出方言，而且是真正听得懂的方言，就是他在有一个地方千里达，他被迫要用广东话讲道，我说他是福建厦门人，会讲普通话会讲闽南话，他不会讲广东话，可是他居然3-4天之久每次讲道他就讲广东话，可是一下台他就不会讲广东话了。所以这类的神迹他有的，他也讲过所谓的舌音的那种不能懂的方言，他也有，他也赶过鬼，如果你看他的传，我们小书房就有他的传，叫做《不灭的灯火》3本。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他有些事情是他过了10年过了20年之后他才讲，尤其他讲方言的事情，他过了大概20年。我记得我还大学快毕业有一次一个小型的聚会，那时候因为台湾也是一样，那阵子也有很多人谈到方言，谈到这种各种的恩赐，就请他来跟我们分享。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讲他的经历，讲到他在天理达讲广东话的事情，听他讲到他曾经好多次讲方言的事情，可他在我们教会的讲台他从来没有提过。他说他为什么不提，他说因为我不希望误导弟兄姐妹，让弟兄姊妹一意的去追求这个东西，好，这是神今天赐给你赐给我赐给某些人的，可是却不一定是神赐给每一个人的，同时最重要的不是这些神迹奇事，而是真理。所以他说我宁可在讲台上讲真理，我不讲这些神妙的奇妙神给我的特别的恩赐特别的经历。可是因为他没有讲，所以很多人以为他没有，很多人以为说因为你没有而我们有，所以你知道吗，倒过来就是说，既然你没有经历，你没有说过方言，你不能说方言对或错，你不能去那个，所以吴长老他说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有。我就想起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谈到方言啊，提到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保罗就说了，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可是他宁可不说。我就想起吴长老好像是一样的态度。为什么？因为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第一个，神迹奇事 是特例而不是常规。神迹其实是神所赐的，是神给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候的。神有他的主权，既不能强求，也不能视为理所当然。今天我们有时候强调神迹其实，有时候到一个地步是把神迹其实当成好像稀松平常的事情，人人可以有，而且天天可以有，甚至我还可以指定时间地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下午3点开始有神迹奇事布道会，好像到下午3点钟圣灵就要开始降临，好像某某大歌星到了，好开始。那这个之前没有，这个之后没有吗？神迹奇事是特例，虽然圣经上提到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你会注意到有一个特色，尤其使徒行传提到神迹奇事，常常跟使徒有某种的关系，很有意思。譬如说使徒行传2:43，他提到五旬节之后，然后3000人悔改，3000人信主。43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谁行神迹呢？使徒，他特别提到使徒。然后你看5:12一样，5的时候，这个那时候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两个夫妇七孔圣灵。然后你整个看使徒行传里面所有的神迹，除了两个人例外，一个人例外应该说就是腓力，腓力行过神迹以外，其他都是使徒。前半段提到彼得，后半段提到保罗。那难道说使徒以外的人都不能行神迹吗？那倒未必。不过他主要强调的是圣灵有他的主权，给特定的人在特别的时刻，每一次神迹的出现都在教会发展的一个特别的关键点上，神就借着神迹奇事带来一个突破。五旬节的突破是从犹太人拓展到所有非犹太人的当中，或者住在各地犹太人当中的一个突破点，在五旬节。8所提到的是因为福音从犹太人到撒玛利亚，这个突破点神借着一个神迹，就是那些人受了圣灵有奇特的表现。哥尼流下礼拜要谈的时候也是一个突破，从犹太人到外邦人了，神就必须借着神迹奇事让众人亲眼看见，而且无可抵赖，然后这个突破就过去了。所以神常常在这样时间行这样的事情。所以吴永长老他一生当中许多的神迹，他最近写传他会列出一些来，但是他不刻意的强调这个事情。我所知道吴永长老他一生有这么多神迹，他从来没有一次主持过所谓神医布道会，虽然神借着他的手医治过许多的人，他从来不开神医布道会。你也可以说他不信这一套，因为神迹其实来自于神，主权在于神，更重要的乃是在于真理的教导，所以这个是使徒们所做的工作。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多加复活了，那么彼得就住在约帕住了很长的时间，可是却没有记载他又行了这个那个，行了一大堆的神迹。那他留在这里干什么？我相信他在做一件事情，做真理的教导的工作。真理的教导的工作是根本的工作，是首要的工作，而且是必须天天去做的工作。神迹奇事我相信过去有，今天仍然会有，当神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会透过他的代表，神会透过他所选择的把他的恩赐给一些人，在特别的时刻显出来。我们没有理由拒绝神迹奇事，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什么神迹奇事，但是同样的本末要搞清楚。那么圣经上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真理的教导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即便教会平安，教会好像平安无事，但是就在我们当中就有弟兄姊妹可能有神身体有病痛，有人面临生死的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神在掌权，神是生命的主，若不是神许可，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会被夺去。若是神许可，神必然给我们加倍的恩典能力去面对它。让我们学习仰望主。 依靠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教会，当信徒，无论是个人，无论是集体，面临许多的困难的时候，主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的眼目能够抬头向你仰望，仰望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也让我们的眼目能够向高山仰望，因为你是坐在高处，坐在你的宝座上为王的主。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在你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能做的，但是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能够顺服在你的旨意和带领之下，好让我们每天的生活不是忙忙乱乱，不是慌慌张张，乃是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以欢喜诚实的心来领受你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